也是有可能。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第二卫视《时事大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中国即将在9月3号举办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大阅兵。不过呢，这个阅兵的背后意义各界有所不同解读，包括中国要利用此机会来展现军事力量，对于历史进行扭曲解释，合理化一党专制，还有趁机打击日本等等。本次的阅兵有什么样的看点呢？参加与不参加的国家和历史人物各抱怀怎么样的心思？而中国身为战胜国，现在又为何要对战败国日本咄咄逼人？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林超先生。韩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主席陈奎德先生。陈先生你好。
你好。
此外呢，我们的观众以及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大家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那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这个陈奎德先生啊、这一次您的观察，本次这个阅兵的意义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要办这个这么大的阅兵，而展现这个所谓有84%的新型的武器？那我们看到很多的国家领导人也前往参加了，对他们而言呢，出席中共的阅兵，他们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我想这个阅兵的意义对中共来说恐怕是有对外和对内的两方面的。在我看来呢，在习近平恐怕更着重的是对内的方面，也就是说确定他作为军事统帅的地位，也就是给他一个加冕礼。因为大家知道中共的统治者从毛泽东以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每一次都有一个时机，有个机会让他们参与阅兵，确立他们是军队统帅这样一个位置。当然像毛和邓这种过去曾经在战争中已经建立了功勋的，他们对这个并不是这么在乎，对他们在军队中的地位。但是对于江湖和那个习近平来说，这个非常重要。尤其是习近平现在面临党内的非常强大的，他刚刚才把军队里面的两个最主要的副主席给拿下来了，所以说确立他在军队里的统帅地位，他能够是号令三军的，在全世界的树立这个形象，这个最好。当然第二个对外的话，他要目前中国遭遇到的是内外交困的，特别是南海遭遇到很多国家挑战，和日本在钓鱼岛等等也有这样麻烦，同时和美国的关系也很微妙和紧张，因此要向外展示他所谓中国崛起了，我们的军事力量也是相当强大的，你们不要有一个震慑的作用。我想这两方面的意义都在。
是那韩博士，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看到之前呢这个中共这个前总书记胡耀邦的这个胡德平曾经用法西斯社会来描述现在他认为说中国的一个社会的情况。那就在昨天呢，这个针对这个阅兵呢，64的民意领袖王丹也发表了文章，他说中共建政60多年来，主要是以军队为基础的国家暴力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大规模阅兵这样的国家行为不仅体现的是法西斯的美学，而且体现出中共对于武力治国模式的迷恋。所以想请教您说，是否就像说他们所这个观察的一样，中共现在呈现出一种法西斯的一种态度，而我们知道这个阅兵呢是叫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阅兵。如果中国有这样的特征的话，去举办这样的阅兵是否适合呢？
我想这个阅兵这个东西啊，历来都是统治阶级玩弄的一种把戏。
对，
无非像奎德讲的，他是一个要立威，要树立自己的这个绝对权威，肯定他的权力。另一个呢，就是要示威，向周边国家、向他的敌人来表示我有这个力量的击败你。实际上本质上它就是一个武力至上、崇尚武力的一个军国主义的一个精神的展示，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中国的这个情况我们知道，看起来好像是说这个中国媒体人已经有个很好的总结，说与其说它像一个这个反法西斯庆祝反法西斯胜利，还不如说他是个法西斯胜利的庆祝法西斯胜利。
是，
你看这个中国目前这个城北京城的这个建言，之前的一系列的打压，都表明这个中国的这个处在的一个体制一个环境啊，跟这个纳粹德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非常多，
可能比这个纳粹德国还要严格，还要严密多。纳粹德国我以前提起来过，就是他对报纸的控制， 只有85%，还15%还是留给民间的。中国是100%的掌控，维稳的这个机器可能世界上最大，这个警力最大，经费最大，然后这个网络掌控的这个技术和网这个系统，这个舆论导向的这种系统，那可能都是世界之最。
对，
从这个角度来讲，它比纳粹可能还厉害。这次阅兵，与其是说是大家一起来庆祝，与民同乐，它完全是为统治阶级、这个权贵啊制造的一种这个
全国的。因为我补充一句，就是关于提到法西斯主义，现在的中国比过去，包括毛时代更加法西斯化。为什么呢？就是过去是所谓的我们讲集权主义有两个方面，二十世纪集权主义，一个是共产主义这样的集权主义，另外一个是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这样的集权主义，两种。但是在现在，尤其是在所谓的78年以后，他已经不大提阶级斗争了，要把这个意识形态淡化，但是强调国家主义。什么叫纳粹？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现在这两者都完全的结合在国家主义、社会主义，刚好都结合起来，所以他现在比过去更加纳粹化了。
对，我还要补充一下，就是说他在这个之前，像在纳粹德国的话，他在举行阅兵的时候，民众还可以参与，还可以站在街边上来
欢呼啊，
这个激动一下。现在中国在北京高楼上面，这个你不能连在窗边上看都不行，你还不能进入那个阳台，也不能打开燃气机的那个炉子烧这个
烧那个 barbecue 都不能。
对，公共这个公司里头，任何像剪刀这些尖锐的物品都要这个收起来，都要这个进行管制。连到餐馆去吃饭都要实行实名制，就这种这个，你说他不是法西斯这个做法是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他向世界上展现了一个，传递了一个非常不良的一个信号。这个信号是什么呢？就是中共他的崛起不是一个和平崛起。
是，不过两位都提到说，所谓这种这个现在在北京为了阅兵啊，肃杀之气其实很浓。
是。
那我就想请教一下那个陈国德先。我们看到也很多的网友也都评论认为说，在这个30年以来呢，真正有在另外一次是在天安门上，我们看到这些军人看到坦克的时候是64的时候
啊，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在同样的一个地方举办这样子一个很肃杀气氛的军队的一个演习的话，是否恰当呢？
是，那个当然会引起全世界联想。我想最近这一次大家知道，西方的主要的民主国家都没有派主要的就首脑元首来参加这个阅兵典礼，这个是很显然和这个六四这个有关系，当然也和中共最近的在那个南海在钓鱼岛展示他的所谓武力，咄咄逼人的要申诉自己的主权，完全不是说是很平等的和大家商议的那个架势，而且强行的填岛造海。填海造岛这样一个行动都有关系的。不过就是说，我正像有些网友说的，包括有些年轻的留学生的提出，他说我们注意到中共在这最近几十年来最大的一次胜仗，就是对中国自己的国民的胜仗，就是天安门打了一次全胜。那当然你对方根本连武器都没有，你当然是全胜了。但是这个是说明了这个国家的性质都不可能。你说你是阅兵是要向全世界展示，向中国展示，但是这个秀嘛要人看，现在连观众他都全部进去，连窗户看着进去，我觉得这个秀是就是自说自话的，完全成了自家在家里唯有把这窗帘都全部拉下来在自唱自话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自慰。
那说到这个，有谁来看这个这场大秀？我想请教一下韩宁朝，我们看到最近的中国官媒不断的这个批评一些所谓的中国元老不肯放权啊，然后我们也看到8月31号来举办的这个记者会，是叫抗战胜利70周年记者纪念活动的记者会上呢，中央党校政法部常务副主任呢这个卓哲渊也提到说，党校前本来有这个江泽民题字的石碑被挪走的事情哦，所以大家都很关注，在这么多的观众里面，江泽民会不会是来看阅兵的观众之一呢？
我想现在中国的这个党内的内斗啊是非常非常激烈的。那么过去呢，这个胡在阅兵的时候，2009年阅兵的时候，
江
是出来抢了风头的。
嗯。
那么现在这个从传统上来讲，他应该邀请他，除非是说他在政治上被受到处理，在没有这个受到处理之前，他从 那个传统上来做法来讲，他湖和江都应该受到邀请。
嗯，
那江的年岁已经很大了，但又碰到这些困难，他是不是故意要回避一下？也不一定，也可能他就是故意要来展示我没事儿。
是，
哎，我这个家族都
他的意愿要来出战展示，但是是不是能够出来展示，我们不知道。现在这个情况，因为前几天我还觉得他这个，因为已经放出这么多风来了，包括那个什么人走茶凉啊这些，但是呢，昨天我又看到消息说是所谓中国中央办公厅又发出指示，所有的能够参加的前任的所谓政治局常委都应该来参加。所以说这个事情就是说明非常微妙，这个他我们拭目以待，我都不知道他究竟真正要出不出来。
胡呢，他胡锦涛，我觉得他在这个中共的这个领导人放手是放得比较彻底。
是是是。
他倒是有可能说我就不来那个什么了，但是也不排除，就既然是中共办公厅邀请，大家都要去，他可能也会出面一下。但我觉得呢，这个最前面你问到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国外的这些人来参加这个他的意义是什么？其实我觉得大部分呢都是出于一个政治和经济的这个动机出来的考量来的。那我们知道有一个参加的一共17个国家会有这个兵这个士兵来参加这个列队游行。那么这个其中呢，这个11个国家有75个人组成的，每个国家有75个人，还有6个国家呢是由7个人组成的一个团队。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国家叫做瓦洛尔图，这个是个在太平洋国家的一个非常小的国家，27万人。那么这个国家呢，早先是英联邦和这个英国和这个法国的殖民地，后来独立以后，他一会儿呢先给这个中国建交，一会儿呢又找到台湾去建交，来回就是为了要钱。中国呢现在是已经给了这个国家2亿多美金的这个援助，这次可能还要有更多的援助，要那个什么，他也没有常规军队，也没有参加过20届大战。那么这次请他来，很明显的是这个政治目的。另外，委内瑞拉我们知道，就
是
欠了很多的中国债，这次又是因为参加出席这个阅兵式。那么中国刚刚宣，他这个委内瑞拉总统刚刚宣布，又从中国拿到50亿美金的
援助。
就是，
那我可以请问一下陈奎德先生，就是说这些参加，我们知道不参加的很多西方国家、民主国家不参加的，我们看到，朝鲜金正恩也没有参加，为什么呢？
我想这个就这是非常微妙的，这就表明了习近平现在他对于朝鲜半岛的选择，他现在是选择南韩还是选择北韩，现在看来他是比较依重于南韩，因为这个南韩对中国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而且他在国际大学组织的形象也比较正面，而且他对这金正恩是非常的不满，金正恩前不久把那个什么张承泽和中国联系的人都突然又杀死了，还包括搞原子弹这些东西一直不听话，所以说他一直是对金正恩采取了一种非常冷淡的态度，所以金正恩这次也不来。我想金正恩这个信息，我中国还是发了一个普遍的邀函了，就是说请他们来，但是没有专门点名要他来，而且金正恩像他第一次出国来秀的话，他一定要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亮相，但是显然他在中国这是达不到特殊的亮相，所以他不能来。我说这个事情倒是比较好，比较微妙的，就是说朴槿惠当然出于他们的国家利益，本来他是作为民主国家，他可能应该和其他的西方国家采取一致的步伐，但是这是因为北韩的关系，而且北韩和南韩最近刚好非常紧张，所以他要和中国建立某种，他要和中国建立某种更近的关系，以便威慑北韩。我想这一点在外交上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他参不参加阅兵典礼，有些还有各种各样的评论，但是他来参加是参加这次整个的活动是没有问题的。
是，那我想请教海内朝鲜，另外一个不参加的阅兵的国家就是日本嘛，当然这个他的角色就比较微妙了，因为这所谓是对日抗战，但不过我们看到是说这一次这个中国政府不断的强调说我们这个阅兵，我们这个纪念的活动不是针对日本，但是如果你进去上中国所有的这个媒体一看呢，在所谓的纪念这个抗战胜利或者是阅兵的这个相关新闻里面，都会有很多批评日本所谓军国主义或者日本什么靖国神社道歉等等的文章。我想请教，就是说 比较起来，美国也会纪念这个二战。我们看到美国也有一些这个集会游行，私人举办的，或是在纪念碑等等，主要强调都是和平啊、我们把过去这个汲取教训，以后来走向和平。那为什么中国跟美国一样都是战胜国？那战胜国为什么要对一个战败国现在还咄咄逼人呢？
这个我想从中国的这个角度来讲，我前面谈到就是他希望对这个外国这周边国家示威的目的，我想无非是要警告敲打日本，敲打日本还不是主要的，还是表面的一个现象。我觉得他是敲山整土，他实际上想对美国发出一个非常一个明显的信号，就是说你这个重返亚洲这个政策啊，在我们这儿行不通，我们必须要通过军事实力来跟你对抗。这个是非常明确的，因为美国是日本是美国在亚洲的最密切的一个盟国，而且是在美国这个重返亚洲政策的这个一个主要的一个盟友，主要的可能是美国希望日本的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维护这个责任，维护这个在当这个地区的一个和平。那我们知道日本的国民经过二战之后，通过这个反省，是一个非常要酷爱和平，变成一个很热爱和平的，不希望战争，也不希望承担这个美国要求他们承担的这个义务和责任。那么最近的很多的民意调查都显示，他们不赞成、不支持安保法。
那中国说，其实就在昨天，这个还有日本的数万的群众包围日本国会，来反对这个解禁安保法。
但是中国这个《环球时报》你看官媒都是说，我们现在这个阅兵就是针对这个日本右翼的军国主义的，很多日本右翼啊，都实际上是被中国这样的这被中共这样逼上梁山，走到那个地方。实际上他本来就没有，他没有这个环境。日本要重新武装，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如果大家都和平崛起，在一个民主这个宪政的基础上，在一个这个普世价值的基础上建立的一个这个制度，那亚洲的亚太地区的和平绝对是有保障的。现在唯一就是说中共不愿意这样做。
是，你有所不同。
而且主要就是大家没有注意到，是日本这70年来。日本战败以后，日本的和平宪法，日本的各方面，实际上日本这个民族已经因为二战，因为和平宪法，因为原子弹爆炸等等，他有了一个非常痛切的反省，最后也就是说他这个民族的所谓性格，在我看来都有很大的改变。你看我们现在全世界的民调表明，日本人在全世界受欢迎的程度几乎是每次是最高的，而中国人在全世界受欢迎程度是相当后面的，说明了这个整个的，就你要说追军国主义，在周边国家或在全世界来看，大家认为日本和中国哪个国家更加接近军国主义？我想这个是造成多接的。
对，你看我刚才看这个画面，日本天皇特地的站出来表明不支持安倍的这个集体解禁，他希望这个日本继续按照这个和平的道路走下去，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我觉得中共应该认识到这一点，不要把这样，当我说了这个，他打日本不是要打，
他不是不知道日本的情况，他实际上是就是想要把美国排斥在外，再排斥在亚洲之外，他就是实际上最主要的是这个目的。
在我们接听一些观众朋友的电话之前，我再请教陈国德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说军国主义让这个外国的感觉到说谁的崛起是比较有威胁性的时候，我们反而看到外加交杂志报道说这一次这个阅兵呢展现出会有84%展现出新的解放军自主研发的武器，所以你们跟我们点评一下说本次这些武器主要的这个看点在哪里，就是说它也是不是有些导弹是针对美国的发展的，或者是说有哪一些是对其他国家会让他们产生感觉到中国产生军事威胁的？
它是我想解这个导弹，就是说它这次展示军事武器，我不知道它会拿出多少来，我想它会尽量的把它自己现在能够让大家产生威慑作用的，能产生印象的这个东西都拿出来。但是我想在军事方面，中共的发展这些年全世界的关注，而且大家其实都知道了，你有哪些东西，你有哪些货，你有多大的军事能力，你不是靠这个阅兵来说是我中国的军事力量，我靠阅兵来知道的，而且是平常早有非常深入的研究侦查调查了解，这个情报都非常清楚的。也就是说中共他只不过通过这个仪式性的事件来立下威，我们现在中国不同于以往了，我们站起来了，我们有非常多的 先进武器、强大武器，我们不是当年的无下阿蒙了等等，这个是我想他要做的主要的事情。
对，他
就是这个，他想展示，看媒体报道，主要是这个东风系列的
导弹。东风系列导弹嘛，
一个是针对这个美国的这个
太平洋沿岸
航母，这个潜队地对舰。还有一个就是中程的这种弹道导弹，但是这个呢都还不是他们最先进的武器和最有威胁性的武器，最有威胁性的可能是网络武器，
是
太空武器，还有这个潜艇的这个潜机的这个核武器。
嗯，
这些这个我们前两年还几年前吧，他们把这个核机武器啊在三亚那个港口上面就在大肆的宣扬吹嘘，然后呢把他的目标啊，就是他做个一个画面就直接打到美国的本土，实际上中国呢中共已经把美国啊作为一个假想敌了，
是
来对待。
是好的，谢谢两位的分析。那我们先来听有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接听一下，听他们对这一次这个大阅兵的他们的看法。我们首先请的是广西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广西李先生，
美国明年打算这个中国打这个阅兵，只是秀一下是肌肉。如果真的是秀肌肉，那就拿越南、菲律宾这些小国家练一下。另外一个看法是，就是监立委对那个潘金文说的那席话，他不说还好，一说。还不说这个，
李先生的电话响，
对日本的形象
断掉。好，谢谢李先生，我们要听到您讲的第一点了。第二点，因为电话的这个连线效果不大好，我们听不清楚。我们接下来请的是河北的田先生，田先请说。田先您好。
哎，你好，是我吗？
是的，河北田先请说。
哎，你好。对，我觉得呀，中国不管发生什么事。也肯定会遭到你们非议的。你们是不是做一期这个美国在世界各地都有军事基地，什么打伊拉克、炸卡扎菲，哎，炸南联盟？您把这个背后的玄机说说呢？这样，我请问你们美国之音这些人，是不是都是美国人的，还是八国联军级了呢？
好的，谢河北田先。不过这个后面这个问题跟阅兵没有关系啊。不过前面的军事的这个部署的话题，我们待会请嘉宾来回答一下。接下来我们请的是湖北的李先生，李先请说。
喂，你好，你好。我觉得这个咱们嘉宾说吧，日本这个现在受到这个世界的欢迎是吧？其实，在这个历史上吧，这个日本在这个偷袭珍珠港以前嘛，是非常非常受美国欢迎的，是吧？这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嘛，是吧？中国这次搞这个阅兵吧，和日本政客对待侵华战争的态度是绝对是有关系的。因为日本首相在美国国会竟然大言不惭地说，慰安妇是人口贩卖的产物，是吧？如果日本的政客和德国一样对战争进行深刻反思，我觉得我们的这次阅兵也没有这么迫切，是吧？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中国的这次阅兵嘛，还需要对那些那个对中国不怀好意的这些国家呢进行战略吓阻，是吧？因为你像美国吧，他没事有事没事在中国家门口搞军事演习，有事没事对中国进行抵近侦察，在中国家门口什么搞什么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第三岛链，是吧？他完全不怀好意嘛。毛泽东说了，美国从三个方向扎中国三刀嘛，是吧？这是很正常的，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湖北李先生。我们接下来请黑龙江的张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张先生请说。
你好，你好，明天是中国抗日战争消灭反是70周年了。这个东西就是说，中国的其实导弹也好，东风其实也展示，4.1也好，5.1也好，中国也不是吹嘘，也不是炫耀，就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经济实力。谢谢。
好的，那我们请这个先请陈国德先来这个回应一下我们观众几位观众朋友的看法。
在刚才那个广西李先生谈到了，他说美国现在在全世界是好像是到处欺负人，占据最主要的这个，但是我们今天谈的是中国这个情况，美国的这个在世界上的角色是不是其他国家欢迎我们，这个是有各种各样的外交记录可以知道。但是在我们在中国的周边国家，大家注意看看中国的南海， 发生这么多的事情，中国的在东海关于钓鱼岛，看看周边的邻居国家，他是对中国害怕呢，还是对美国害怕？是想把中国拉进来对抗美国呢，还是想把美国拉进来对抗中国？这个如果他看了这个基本的外交态势，就是情况就已经一目了然了。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清楚的。
是，而且其实我记得好像昨天还前天，这个菲律宾的国防部才正式的要求美国的海军，
对，
能够在南太平洋与之合作，来抵抗所谓在中国给他带来的压力。那我想请教一下韩林朝博士，就是刚才湖北李先也提到，他提到说日本原本受到美国欢迎，之后呢却发生了珍珠港事变啊。那我们也知道说，中国在这个改革开放的几十年来，其实跟美国的关系也非常的好啊。但是突然之间，美国变成了邪恶的这个帝国主义了，好像关系也是一直不断的在演变。这样子国际政治，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他自己应该回去读一下
历史。读历史，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九一八事件之后，三一零九一八事件之后，美国马上站出来反对日本侵略这个东北。那美国一直是不承认满洲国的，恰恰相反是苏联。
对，很早蛮成熟，而且后来和日本签订了协定。
对，签订了中立协定，这个做交换。我们等一下下个话题要谈这个问题。然后呢，因为美国自己国内的这个民意啊反对战争，所以呢，他也不能在东北这个问题上采取太多的办法，只是这个道义上的一个声援支持。直到这个卢沟桥事变之后，七七事变之后，那美国就开始加大这个压力了。
对对。
然后呢，就说这个一个是在外交上，在军事援助上采取很多办法帮助中国，通过这个租借法案啊，通过直接的贷款，通过很多很多办法。而当初一开始这个七七事件之后，罗斯福就宣布，这个美国的中立法案对中国不适用，言下之意我们可以向中国进行援助，这个就走出了第一步。那第二步呢，就说。就是进一步的对日本啊进行贸易制裁，因为日本的石油80%靠美国提供的，那逐渐的这个加大这个什么，直到这个日本占据东南亚之后，出兵东南亚之后，美国就全部实行这个石油禁运。这个石油禁运当初是受到很多人反对的，当美国罗斯福从他本意来讲，他不愿意卷入太平洋战争，因为美国根本就没有做好准备，军事上绝对没有能力来应付日本。所以在这没办法之前，为了这个帮助中国，美国采取的行动就是中断跟日本的这个外贸易，切断所有的这个石油和战略物资的这个输送，这个原因造成了日本进攻珍珠港。所以我们中国很多人这个忘恩负义也就在这个地方，他没有看到美国是因为中国被卷入这战争的，总是觉得好像是美国以自己一国私利来介入战争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不符合历史事实，所以我们应该反复的强调这点。
而且战前的这个，就是他说到这个战前珍珠港之前的，实际上美国和日本的关系已经相当紧张了。
对啊，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
对，在日本当初呢，他没有决定到底是打苏联呢，
还
是南下，对
美国，
还打美国，所以他最后做了这个决定。
好的，好，谢谢两位对于这个我们观众朋友的这个历史上的一个盲点的一个分析啊，
这是有意的歪曲历史，不是盲点。
对，其实我在我们第二个话题里面也会来讨论到这个所谓的历史的真相。那我们最后呢，这个阅兵的话题，我最后再请教这个陈国德先生啊，我们看到最后这个大阅兵，刚才我们在我们这个第一小时的新闻里头也看到了，医院关门，然后还有这个股市也不开，造成了很多人民不便，生命也不能看。那所谓的现在要创造这个蓝色天空叫做阅兵蓝，所以说也不能够 barbecue， 不能够去烧烤啊。为什么总是要在北京做这一些扰民的事情呢？
我想这个是和中共现在最高统治层他的那种所谓的合法性焦虑一直有关系。他就是现在是如临大敌，草木皆兵。本来阅兵是庆祝70年胜利，是个欢天喜地的事情，但是搞得好像是他非常的好像是天下就要垮下来这个症状。所以说这表明了现在这次阅兵是和一般的以往的阅兵都不大相同的，就是一种非常的恐惧的封闭式的这样一种心态来搞一次阅兵的展览，它是个草木皆兵式的东西。我想这个东西是表明了现在中共高层的 一个基本的心态。
是啊，
还我补充一点，就是这个鲍威尔在评论纳粹德国的这个阅兵的时候，他也讲了，这个走这个额部啊，就是像这个鹅一样的昂首，这个腰尾的那腰尾的那个样子，他说实际上是世界上最令人宠物的一个景象，而且就是这个就是对这个专制权力的一个肯定，同时像把这个鞋子踩在人家脸上一样，
是是是，
而只有那些个在不。一般老百姓不敢嘲笑一个国家军队的那些国家里头才有可能发生去这个阅兵在英文里头这个 parade military parade 就实际上就是说军事上做好战斗准备。
嗯，
那么这个我觉得是中国这个阅兵，要是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心态的话，那肯定是从准备战斗到杀戮到死亡到灭亡，这个过程我觉得是应该中共要特别防止重蹈日本的这个军国主义覆辙。
是，所以说看起来这次大阅兵不断对内对外都要来展现他这个盛大的军威。好的，关于这个中国今年抗战胜利大阅兵背后呢隐含意义的讨论先告一段落，非常感谢。